弟兄姐妹，各位毕业生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我们都必听从，我们一定会听耶和华的话，但是事实的表现是非常不好的。我们简单的说一下这件事情的背景。耶利米是一个很多坎坷艰难的先知，这个先知的特点呢，就是他讲的都没有人听，他讲的都没有人信。因为耶利米从一开始对以色列人的信息就是，巴比伦是上帝的工具，你们要投降，你们要听上帝给你们的惩治，因为你们一直在拜偶像，一直远离神，神定义叫巴比伦来灭掉你们，来掳去你们，让你们受到上帝要给你们的惩治。那你们能够做的最好的事就是投降，顺从巴比伦。那这个当然是很不合时宜的，那么耶利米遭遇真是很难克服，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难以克服的艰难，求主帮助我们，尤其是很多我们以为我们做的很对的事情，很对的信念可能是错的，我们的确需要有一个可以听的耳朵，能够把上帝的话听进去，能够把上帝讲的不合你心意的话听进去，能够按着神的话来听神的话，而不是按着我们的心意来听神的话，对你我这些罪人来讲都是很困难的，求主帮助。耶利米一直得到一个上帝给他的提醒，就是告诉这些悖逆的百姓，告诉他们，他们非经历亡国被掳之痛不可，他们能做的最好一件事就是不要抵抗了，投降。连王西底家也没有办法保护耶利米，因为那个时候国内有一些很强烈的民族主义者，如果王不跟他们一起抵抗巴比伦的话，王也危险。不过耶利米就一直讲啊，讲就一直被拒绝啊，被关在地牢里面啊，有生命的危险啊，而巴比伦王还是来了。神所安排的事情，或者一般的我们在世界上经验到的，这个世界不是跟着你的情绪转的，这个世界在上帝的手里，我们狂妄也好，懦弱也好，不会改变上帝奇妙的带领。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做聪明人。以色列人不听耶利米的信息，这是耶利米书里面一个重点。敌人占领了，耶利米书42章第一节，众军长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难，并谁谁谁谁谁这些人，众百姓从最小到至大的都进前来，然后非常客气的对先知耶利米说，请你替我们问耶和华，我们要何去何从。耶和华对你给我们的答案，不管好不好听，我们这一次真的都会听了，真的，我们的教训已经受够了，我们一定要听主的话，听主的话就是对的，不听主的话就糟糕了，那么就请你去帮我们问一下吧。第六节，我们现在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神的面前，他说的无论是好是歹，我们都必听从，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就可以得福。好了，过了10天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了耶利米，然后他把这些人第八节把他们都叫来了，然后说，你们问吗？我现在把耶和华的答案告诉你们。第10节就是答案，你们若人住在这地，我就建立你们，必不拆毁。你不要怕巴比伦王啊，我跟你们同在，你们会被保守的啊。12节，我要使他发怜悯， 好怜悯你们，叫你们归回本地。但是如果你们说我们不要住在这里，这个地方现在有战乱，我们不要住在这里。十四节，你们说我们要进到埃及地去，那里没有战争，听不见脚声，我们要去那里，那你就惨了。耶和华要你们留下来，你们不留下来，你们要去埃及。那么如果你们要去埃及，刀剑就会追上你们，你们就会非常的悲惨。耶利米警告你们不可以去埃及，你们留在这里接受上帝给你们的带领。整个耶利米书四十二章都在讲这个警告的话。注意，十天前这群可怜的人来谦卑地问耶利米，请求耶利米去问上帝他们要做什么，上帝讲什么他们都听。过了十天，耶利米跟他们讲，上帝说你们要留在这里，你们不要跑到别的地方，不要跑到埃及去，这是上帝对我说的，我现在就告诉你们了。上帝要我对你们说，各位，这群百姓听到了耶利米的答案，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？当神或者神的仆人把上帝的话传递出来的时候，各位，路德和加尔文一样都非常的强调这个讲道的重要。上帝的道记录下来是圣经，上帝的道读出来是读经，上帝的道传出来，那个当然权威跟圣经本身不能比，但是那是神让教会发挥功能的最重要的一件事，传出道来。不管是改革宗或者是其他看重圣经的宗派，我们都说上帝的话圣经是宝贵的，那其中特别被强调的是上帝的话被传出来的时候，那是有力量的。我们要听上帝的话，讲什么我们都听，他跟你怎么讲我们就都听。耶利米讲完了，这群人说什么呢？这群人没有说我们不要听，他们说你骗人，神没有这样跟你讲，是你乱讲的。各位，如果你回去再看这几章的记载，你会发现这一群人早就打定主意他们要去埃及，他们早就已经心里定了，来问耶利米只是希望耶利米在他们的行动上盖一个章而已。各位，我们有没有做这种事情的时候，我觉得非常的多。我们有没有假传圣旨？有，就是应该是把上帝当作我们的意思，但是我们常常是把我们的意思当作上帝的意思。神讲的我都听，但神讲的必须是我喜欢听的，如果我不喜欢听，我耶利米说这是神说的，我就说你说谎，你骗人。各位，人如果有这样的态度，人如果心里有成见了或者心里有定义的，人很难听到上帝的话，我们很难听到上帝真实的话，因为我们已经有成见了，我们已经有想法了。以西结书有类似的一个说法，以西结书十四章讲一件事情跟这里的情形好像，有几个以色列的长老到我这里来，坐在我面前，他们来问以西结上帝的意思是什么。那么上帝就跟以西结讲了，这些人来问你，其实他们已经把他们的假神 接到心里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，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呢？第四节，如果有人把假神接到心里，把犯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，然后又来问先知，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。在第七节他再讲一次，如果有人与我隔绝，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，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，又救了先知来要为自己的事求问我，我耶和华必亲自回答他。第九节就是更清楚了，先知若被迷惑说一句预言，是我耶和华任那先知受迷惑，我也必向他伸手，将他从我民以色列中除灭。什么叫做已经把假神接到心里，又去问上帝？各位，你要听到答案，你不是要听到真实的答案，你要听到是顺你耳朵的答案，你会听到的。而且这里说耶和华会亲自回答他，让他受迷惑，这是圣经里面非常可怕的经文。为什么我们常常会听错？因为我们有一个强烈拒绝真理的心，以至于我们好像筛掉了一切的真理的话。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，我认得我的羊，神认识我们，认识我们的声音，这没问题，他是全能的，他什么都知道，他能分辨各种声音。可是弟兄姐妹，我们认不认得神的声音呢？你常常听一个声音，你就能分辨那个声音，你不常听到那个声音，那个声音对你是陌生的。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，我们认不认得主的声音？在这些人为什么要问上帝？你不需要问。各位，巴兰当摩押王差使者去给他很多的钱，叫他咒诅以色列的时候，巴兰从上帝那里听到上帝清楚的指示，你不可以去咒诅那些以色列人，他们是蒙福的。摩押王第二次再派了更多的使者，带了更多的钱，跟巴兰讲说，我们的王说这是小意思，你愿意我们还会有更多的，只要你去。巴兰应该回答什么？巴兰应该回答说，哎，我上次才跟你讲的，神跟我说不可以去，那民是受祝福的，不可以去咒诅他们，所以请你们走，干嘛跑这么远，带这么多钱来，再问一个已经问过的问题，我告诉你不去就是不去，请你们不要再来了。这是巴兰应该有的回答。巴兰的回答不是这样，巴兰的回答是说，请你们在这里再坐一个晚上，我今天问耶和华，看耶和华说什么。他不需要再问的，他已经知道答案了，他再问就是他已经把假神接到心里去了，他希望听到上帝说，啊，可以去了。他不需要问的。我跟别人的丈夫妻子可以一起祷告，一起侍奉，显然是神有意促成我们的在一起吧？不是的。圣经上的这种基本原则讲得非常清楚， 非常清楚的是，我们刻意要扭曲，什么都糊涂了，什么都错了。哎呀，若有人救了假神，然后来问耶和华的话，耶和华会照他心里的假神回答他。巴兰那天晚上又问了上帝，上帝就按着他心中的想法回答他，那你就去吗？然后我们不懂的是，第二天巴兰骑了驴往摩押王的地方去，圣经上讲耶和华就生气了，哎，你昨天晚上才说可以去的，现在人家去了你又生什么气？我们看不懂。其实可以懂的，神不要巴兰去，因为神不要巴兰用上帝的恩赐去咒诅上帝的选民，这我们知道。神为什么又让他去了？注意，耶和华说你可以去，但是你要照着我对你说的说。耶和华知道他非常想去，好，那我拦不住你，你要去就去吧。耶和华拦不住他，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？怎么会拦不住他？神没有不能的事，但是从人这边来看，各位你一定要拗着做，你也会走上歧途的。你一定要违反上帝的意思，上帝也许就会让你走那个错误的路。你一定要去，我知道你一定想去，好，去。但是耶和华为什么让他去？或许耶和华说你去看到那些百姓，你不咒诅他们，我希望你去祝福他们。各位，耶和华救了巴兰好多次，包括巴兰去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，圣经上讲他带着要咒诅的心去咒诅的时候，他每次看到以色列人，啊，上帝的选民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，他就发出祝福的话。他一再发出祝福的话，这样对以色列人是祝福，对巴兰也是祝福，但是他就拿不到摩押人的钱了。好几次，最后上帝保守了巴兰全身而退，因为他一直在祝福，最后再祝福一次的时候，摩押王气死了，你走，巴兰就回去了，没有咒诅以色列人，祝福了以色列人，没有拿了别人的钱，神保守了他，怎么来怎么回去。我们如果要行恶，立志坚定的要行恶，还是会行恶的。巴兰想，哎呀，我都没有办法咒诅这群百姓啊，我这么有神力的人都没有办法咒诅，每次看到他们帐篷在一起，我就祝福他们，就喜悦这些圣民。他就跟摩押王讲，我没办法咒诅他们，但是我给你出个主意，他们会受到咒诅，你让他们拜偶像行淫乱，他们就会受到上帝的咒诅。他这个计策成功了，以色列死了好多人，但他自己也被杀了。巴兰的故事，我们会讲到驴子会说话，我们会讲到很稀奇的事，但是最稀奇的也最悲哀的就是人可以这么顽固，人可以一意孤行要走错路这么强烈。基督教的信息，圣经的信息，不管是创世纪或启示录，不管在任何一个场合，包括在追思礼拜，包括在大悲剧之后的任何场合，如果我们讲出上帝的话， 没有一样不是正面的。这不是什么成功神学，这正是十字架神学。因为在十字架上，上帝的胜利让我们不会悲哀，不会绝望。民数记看起来是叫我们非常悲观，非常绝望的，跟圣经很多书一样。你看到人的顽梗，魔鬼的狡诈，你看到神常常是被激怒，激怒到好像忍无可忍，就教训自己的百姓，好像魔鬼都得胜了。不，我们的主始终在得胜，而且一直会带领我们夸胜。民数记似乎是在讲神的儿女在旷野如何天天享受神迹奇事慈爱，却天天发怨言，天天的悖逆，天天惹上帝的愤怒。在民数记的记载里面，最不诚实最不忠实的就是上帝的子民，这群恶秽众。激怒我要到几时呢？悖逆我要到几时呢？可是这群会众在巴兰眼中，他看到以色列人的帐篷，他就说啊，耶和华的名，你的帐篷何等的美丽，何等的华美。各位，耶和华的帐篷是什么？耶和华的帐篷就是我们，就是教会，神的家。每个人都会说出一大堆不好的事，教会也是一大堆 gossip， 一大堆 trash。 在民数记里这好像最多而且最真实。可是巴兰看到了以色列人，各位，不是看到了耶和华，不是看到耶和华的荣耀，看到那群悖逆的以色列人。他说耶和华的帐幕何等的美。各位，是的，我们有一个荣耀的工作，我们基督徒化腐朽为神奇，主耶稣的宝血，圣灵的大能，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让我们有可听的耳，让我们有传讲的嘴，让我们有奔跑的腿，让我们有做工的手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。主啊，我们都非常熟悉什么是罪，我们都非常熟悉怎么样邪恶，因为我是在罪孽中生的，我母亲怀我的时候就有了罪。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，求你用你的爱、你的宝血、你的道、你的圣灵，使我们复苏，使我们复活，使我们复兴，使我们天天披上新人，脱下旧人。求主恩待我们的教会。主啊，你道成了肉身，让我们也穿上基督，让我们进出每个地方，人都看到来的是一个天使，身上可能还有过去魔鬼的痕迹，但是就要慢慢消失了。让我们成长，让我们更多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恩待我们的教会，恩待我们前面走的路。我们真是感谢主，我们在这一群服侍你的人中有份，我们在这一群服侍你的人中彼此的扶持，彼此的磨合，有的时候甚至彼此的伤害。主，但是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至终我们是彼此相爱的，因为你在我们当中。主，我们也许没有别的神迹给人看，但我们今天成了何等的人，盼望就是不断有人看到的神迹，甚至我们让你也稀奇。 就好像你听到了那个百夫长的话，就吸起他的信心。主啊，我们有这样的心愿，让我们的主吸起，吸起你奇妙的作为，吸起你对我们的脱胎换骨。感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愿神赐福大家。